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今天在节目的下半场，我们要和您讨论的话题是拜登政府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喊出了要超越中国，遏制俄罗斯，并且对华寄出芯片禁令。这个禁令的杀伤力究竟有多大？美中关系会否在二十大之后全面摊牌呢？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发表您的问题和观点，和我们的嘉宾一起讨论今天的话题。好的，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召开二十大之际呢，美国的拜登政府是公布了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宣示要超越中国，遏制俄国的目标，并以芯片禁令全面封杀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而习近平在其二十大开幕报告当中并没有提到美中竞争和晶片大战，只强调中国面对外部的勒索、遏制、封锁和极限施压，美国使出杀招，对中共实施新一轮的晶片禁令，是否打中要害？习近平又要如何接招呢？今天做客我们时事大韩节目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教授。叶教授，再次欢迎您。
哎，你好。
好，另一位是人在新加坡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助理所长陈刚博士。陈刚博士，再次欢迎您。
啊，东宁你好。
好的，我也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发表您的问题或观点，和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今天的话题。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叶耀元教授，您怎么解读刚才我们提到拜登政府啊最新公布这个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当中有一个新的口号，要超越中国，遏制俄罗斯，您怎么解读？要超越中国啊？
那这个我觉得大家当然心里面直接联想到就是过去我们喊的这个中国喊的这个超英赶美，
超英赶美变超中制俄，
对对对对。但是我是觉得了，我们在这个英文上面可能有不同的一个方式去诠释，因为它事实上使用的英文是 all competing。
是，
对，那 all competing 到底是超越的概念，还是说在美中之间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环境之下，我们必须要一直维持在上位，我们没有要让中国去超越我们的一个观念。因为你说美国去超越中国，这个不管是在经济或者是军事上面来说，是不某种程度并没有这么的合理。也就是因为在经济体或军事支出，中国都是排名在美国之后的，所以美国现在要回过头去超越一个相对来说它发展程度比美国还要低的一个国家，这个从翻译的角度来说是没有，是比较没不 make sense 的。那这也就是说，我觉得比较好的翻译的方式可能是去谈说这个 all competing 是要去确保说在美中之间的竞争条件之下，中国是不会超越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或美国可以一直维持在这个竞争上面的一个优势。所以你也去可以看到说它里面所提出的这些策略某种程度都是去抑制中国的一个经济发展，抑制中国在美中之间的竞争上面，尤其是在科技的上面可以取得优于美国的一个状态。那你如果用这种方式去诠释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它整个玩的一个英文的蛮有趣的啦，一个是 all competing China， 另一个是constraining Russia 嘛。
对，
某种程度你可以甚至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说，事实上它其实就是在 constraining China， 它对于 Russia 跟 China 都是在控制，都是在抑制。因为你用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美国跟中国现在就是有点像进行这个所谓的新冷战 2.0 的一个状况。那只是这个新冷战跟过去不大一样，因为过去美国跟苏联之间并没有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脉络，可是现阶段因为全球化已经发生了，所以美国跟中国之间要在短时间内直接脱钩它可能性本来就不高，但是它必须要在一些可能会让中国取得优势的一个区块上面进行较为快速的一个脱钩。那用这样的方式去对中国进行所谓的一个围堵政策，我觉得这个跟冷战的思维基本上是一致雷同的。
那么陈刚博士，事实上过去这么多时间，拜登总统上来之后的一直讲的是美中竞争 competition， 那么这一次这大家期待已久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新版的出来之后，用了一个新的词啊，叫做这个 out competing。 刚才这个叶耀元教授深入的解读，用更精准的这个翻译去认为它 被中国媒体说是要超越中国，或许不够精准，他认为或许是要保持美国和中国之间竞争的一个优势啊。不晓得你怎么看？因为大家一想说要超越中国的话，很容易就跟过去中共曾经喊出的这所谓超英赶美来进行一个所谓这个鲜明的历史传对照或是反讽啊。那您怎么看？还是说像刚刚叶教授说，其实它更像是对中国的一种遏制和围堵呢？请您解读这一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陈刚博士。
好，我部分赞同叶教授的这个观点但是我们要看到，其实美国现在呢也有一种这个忧患意识啊，我觉得他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从中共那里学来的，因为中共一直在强调要有这个忧患的意识。过去这几年世界发生了这么多大事，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各国的领袖啊，如果能够判断出预测出未来有这个问题有风险的，往往都能获得成功。反之呢，如果低估这些风险和这些问题的挑战的，很多都遭遇失败。所以我认为呢，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抛出这个新的这个新版的对华的这个战略呢，我认为它也有它其中的这个合理的这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呢，确实呢，过去几年其实美国对中崛起的中国它的认识啊，也是在不断加深的。从特朗普时期的这个对华这个贸易战开始，一直到现在的这个拜登的这个印太的战略。包括经济战略，其实呢，我们看到呢，其实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崛起和对美国的这个威胁呢，其实它也是有着一个认识逐步加深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过程。所以现在呢，尤其在中共这个正值这个二十大的这个召开的时候呢，
是
就包括美方的一些这观察人士，我认为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判断已经。可能已经非常的清晰了啊，就是这个，或者说呢，以前有一些人的这个对中国的一些这个期望或者什么呢，他也在这个慢慢的在改变，所以呢，逐渐呢，现在美方呢，这个形成了这个两党的一个对华问题上的一个共识，当然了，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它这个应该来讲，它这个崛起的这个这个态势还在继续。包括其实中方它在有确实在有些领域呢，应该来讲处于这个赶超，甚至某些方面处在一些领先的一些状态。
嗯哼。
所以呢，我认为美方呢，它调整这个战略啊，出台这个新的这个战略，也有它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讲的话，我认为它是有它的合理道理的。
那么叶教授您怎么看？刚才陈刚博士提到说，这一份这个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它凸显的是美国对中国的一种忧患意识，尤其是虽然好像大家整体看来觉得说要超越中国，这好像听起来中国还在这个美国后面啊，但是在某些领域，像刚才陈刚博士提到，已经赶超甚至领先美国了。包括我们其实看到最近很多报道的，像 AI 或是超音速导弹等等，美方的专业人士都提出了一些忧虑。您怎么看这份报告？是不是美国迟来的一个警钟或是忧患意识？
其实我觉得不算是迟来了，因为从2018年的这个美中贸易战开始，美国就某种程度已经去了解到，在未来的整个全球局势上面，中国将会是美国的第一大的挑战者。那在这样的一个态度确立之后，其实某种程度你可以去解释说，美中关系从2018年到现在都是所谓的一个霸权竞争的一个态势，也就是美国作为一个现有的霸权，想要继续维持自己的一个体系，那他并不希望中国来取代自己，所以对中国的那个政策的方针就进行了180度的一个大转弯。那当然现在我觉得态度上来说，不管是共和党跟民主党，其实他们的想法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类似了。但是问题点是在于说，策略上面应该要怎么做？到底是要快速的脱钩，还是说有点像是切吐司一样，就一片一片慢慢切开来，而不是说整个吐司直接丢掉？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还没有办法去确定说，在策略上面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考量，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对中国的一个封锁政策，它就是有点像是一步一步慢慢的提出不新的东西。那现在提出这些晶片法案其实也是另一个程度嘛，因为某种程度晶片法案的一个存在最大的一个要务就是确保说中共在晶片的制程或中共在晶片的制造技术上面并不会超越美国。那因为不会超越美国，所以它会影响到当两国之间它如果生产的依赖性或者是贸易的依赖性越来越低的时候，那中国是没有办法对于所谓的高科技产品进行大规模的制造，甚至是在它的尤其是在它的军事武器的研发上面，它会招致一个很大的一个延迟的过程。 对，美国其实在做这些事，它本身背后是有一定的一个逻辑存在。那当然你说中国是不是在某些领域上面可能优于美国或者是领先于美国，这个当然是不能去否认的。可是领先于美国并不代表美国会在所谓的更核心的技术上面做一个放手。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晶片是美国现在拉的最紧的一个区块，因为如果你的晶片技术不到位的话，你基本上整体的生产量呢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嗯，陈刚博士，刚才叶耀元教授提到一个特别重要，也是大家现在最关注的，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芯片战啊。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个其实好像拜登政府现在对华实施新一轮的这个芯片禁令，比之前他认为说，其实之前2018年开始美国就开始警醒了，当时的这个前任的特朗普政府也有提出所谓的要脱钩等等。现在拜登政府寄出的这个所谓的芯片禁令，这个芯片战是不是比之前前任的这种所谓美中脱钩来得更狠？对中共更是一个杀招，打中了中共的要害呢？您的分析？
啊，当然了，这个晶片禁令对中国的这个产业的影响肯定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看到这个，其实这个美国这个出台这个最新的芯片的禁令呢，其实正值这个中共召开这个二十大之际。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其实它也是这个对华这个新的这个战略日益清晰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这个半导体啊或者芯片的这个行业的竞争呢，其实直接关系到这两国的这个国力和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走势。
嗯，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很多产业呢，目前正处在这个发展的一些关键的时期，包括人工智能，包括军事领域，还有像包括现在的这个电动汽车啊，这些领域呢，这个如果美方呢现在突然打击中国的这个芯片的这个行业呢，可能会让中方这个措不及防啊，尤其是中国自主研发的这个体系还没有完全这个建成的时候。所以呢，我认为呢，这其实是反映了这个两国之间的竞争，这个急剧这个升温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
嗯，好的，我们今天在这个下半场的现场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我先念一个这个推特上的网友的在我们节目之前的一个留言啊，这是刚才那个风华绝代最后一人，还针对我们下半场这个芯片的话题，他说美国是科技研发的领头羊，芯片的制造呢是各国长期投入研发和合作的成果，中国想要靠剽窃的方式绕过美国制裁是不可能的，这是网友在推特上的留言。另外在今天现场啊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网友们我也选两个跟大家分享，一个是 Crazy Y， 他说个人感觉这次的芯片封锁还是要防止芯片通过中国流入俄罗斯，美国想早点让俄罗斯垮台结束这个俄乌战争，他想请问俄乌战争结束后芯片的封锁会不会解除，这是 Crazy Y 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位这个昵称叫做对共政策研究办公室的网友啊，他说知道芯片为什么不会有发展吗？这是中共领导下的科技人员的价值观所导致的，中国的顶端人才已经在跑路了，在中国干实事很难，做研究更是这样的，这是网友们的这个观点和留言。那么叶教授，除了综合回应一下刚才网友留言，刚才这个陈刚博士也特别提到说，这个对中国来讲，这个芯片禁令拜登是不是下了一个这个锁喉的这个杀招，您认为习近平他可能会如何来招架呢？叶教授，
先针对招架这上面来做回应。严格来说啊，这也没什么好招架，这简单来说就是花更多的钱去做一些 brain drain 的过程，不管是从国内里面去寻找这样的一个研发人才，甚至去从国外重金礼聘这些研发人才到国内来进行晶片上面的一个，不管是从制程或者是从它的一个纳米化的一个程序上面做一定程度的一个 R&D 的一个 process。 那当然他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在于说这些一切的东西啊，他都不会是在短短两三年之间做得出来的，他可能是一个10年20年的一个计划，可是中国现在的一个生产能量能不能去等他10年，能不能去等这么久的时间让他的一个晶片产业可以到位，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你说回应的方式并不是不存在，就是他还是可以去砸大钱去做国内上面的一个生产，但是这样的一个生产它能要回答，要跟不管是美国啊、日本啊、台湾啊、南韩，要跟他们达到一个齐平的一个机制的时候，它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而且甚至是当这个十年之后，这些其他国家可能在制程上面又取得了一些技术上的一个领先，那又远远的把中国抛在脑后了。所以 有些就他不是不能做什么，只是他做的这些策略在短时间内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一个效应。那现阶段来讲，就是变成说中国的一个工业生产能量以及它的一个军事发展的取向，是不是要做一个好像是，当然不是说开回头车了，而是说他要做一个取向性上面的一个变动，也就是未来你要在中国做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可能因为它没有晶片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没有晶片的这样的一个产能，它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执行，我觉得这是他接下来要去考量的一个问题。
嗯，好的，面对这个习近拜登政府对习近平下达这个所谓的芯片禁令这个杀伤力啊，习近平要怎么来招架，也要请教陈刚博士。事实上我们刚刚综合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说要 outcompeting China， 要跟中国这个超越，或是说要保持这个领先，加上这个拜登政府对中国寄出的这个芯片禁令要这个来这个对中国的半导体业造成影响。我们看习近平怎么回应，他在二十大开幕的报告当中，其实大家都有关注到一点，就是他通篇都没有提到美国，也没有提到现在正在打的这个芯片战啊，是不是您怎么解读他在这个二十大开幕报告当中没有提到这个部分，他是不是有人认为说他是比较婉转的，通过说哦，这个面对外部的这个国际形势快速变迁，尤其是外部的勒索、遏制、封锁，还有这个极限施压，他是委婉的对美国释出了这个回应跟讯息。你怎么看习近平的二十大开幕报告对美国这个隐晦释出的这个讯息，还有针对这个芯片禁令的杀伤力，习近平要如何接招呢？陈刚博士。
应该讲，我认为现在中共高层可能现在正在商量这个对策，因为现在正在召开这个二十大，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啊。但是呢，据说有一些内部的会议已经召开，正在研究这个对策。应该来讲，这个杀伤力是很大的。但是呢，这个其实从政治上讲呢，我认为其实拜登也是给了习近平的一份大礼。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习近平在这个政治报告上已经说了，我们要这个要做好准备去迎接一些惊涛骇浪，也迎接一些更大的挑战，要敢于这个斗争。这时候呢，这个拜登就寄出了这个芯片的禁令，其实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习近平他对全党的这些党员所说的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要面对这个惊涛骇浪。你看，这个现在这个惊涛骇浪已经来了。我刚说完这个惊涛骇浪已经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从政治上呢，其实它是有利于习近平的他的这一套的政策或者说这个说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个芯片呢，应该来讲中共它也是有一定的准备的。
嗯，
看到这个，其实从华为制裁华为的时候啊，其实习近平当时已经视察了很多半导体的这个行业，他就跟大陆的这些企业讲，你们要做好这个准备，以后未来主要是要靠自己。所以呢，我认为呢，过去几年呢，他们已经这个在能够继续和这个外界接触和合作的情况下呢，他们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所以我认为短期内这个芯片的禁令不会对中国的这个半导体行业产生摧毁性的一个打击。
嗯，
但是从中长期来讲的话，随着人员的一些流失，包括这个储备的耗尽啊，我认为从中长期来讲，会对一些关键的产业会出现一些制约。
嗯，那么叶教授，您怎么去解读刚才我们提到习近平在二十大的开幕报告当中没有提到美国这一个点哦？尤其是在他已经很清楚的意识到说，美国在国家战略报告当中已经说要我们要 outcompeting China 了，然后都已经在芯片上面很明显的是要在围堵中国的半导体业了。他在这个时候选择低调，并没有像他过去一样这个对美国去这个所谓的喊话。您怎么解读习近平目前这个第一时间的回应呢？在二十大上的回应？
我觉得他并不是没有回应，他只是没有点名是美国而已。因为现阶段来讲，你说中国唯一的一个外部性敌人只是美国吗？其实也不只是，
而且他还说是勒索、遏制、封锁和极限施压。
对，这
用勒索、
这个，所以这所有的指涉对象到底是只是美国，还是美国连带所有所谓美国的盟友，其实都是在这个框架里面的。那这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可能不特别去指明说这个是针对美国的发言或针对美国的指控，其原因是在于说，如果你把这些国家全部点名出来，其实对他来讲也在外交上面也没有太多的一个利处，而且甚至是把这个话讲那么白，对对中国来说，他未来的一个外交外交的一个进展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局限，所以我觉得这是他 刻意不表明的一个主要原因啊。但是不表明不代表他的态度是没有改变的，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次这尤其是在针对不，其实不管是外交或内政啊，其实这次二十大的一个开幕的发，习近平的发言里面一直在强调所谓的一个斗争的一个心态，或者一个斗争的一个精神。那这个斗争精神应用在外交上面，其实就跟外交本身上是有一个一定程度相抵触的，因为外交本身是强调协调，强调找到共识，但是他所谓的一个斗争精神应用在外交上面，那不就是去把所有跟中国有竞争关系的人全部斗倒吗？那这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也知道，就是其实他已经准备好在外交上面跟这些国家去竞争了。那他也知道他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差，我觉得他不是没有在准备，但是他只是单纯的不针对单一的国家做这样的一个提点。而但是客观的条件里面，或者是从一些字里行间里面，你都可以发现他想要表露的一个态度。
那么陈刚博士刚才叶耀元教授解读了这个习近平二十大开幕报告当中这个字里行间啊，没有点名讲美国，但是说勒索、遏制、封锁、极限施压，其实指的都是美国，而且不断的去喊斗争，其实就已经很明显了。事实上最近美国的主流媒体也在分析习近平他未来怎么样对美关系来处理，尤其是最近的这个华尔街日报，他也提到了一篇叫做习近平的终局之战，他的 end game 其实就在准备可能二十大之后他的第三任可能会跟美国有一场这个无可避免的冲突。你怎么看美中关系在二十大之后习近平的第三任会不会全面摊牌呢？陈刚博士。
应该讲这个习近平他肯定是这个做好了这个准备，一方面他叫这个国内的军队啊，解放军做好了备战的准备，我们看到各大军区各兵种啊都在做备战的准备，一个呢是被这个台湾的海峡的这个事件，第二个呢也可能是有其他的周边的事件，包括像朝鲜半岛日本啊，或者这个南海这些方面包括对印度。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他肯定是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而且国际形势呢包括东亚局势呢尤其地缘政治局势呢应该来讲走势是非常不明确的。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个在二十大以后呢，他刚才我前面我也讲到了习近平的这个对美的这个策略呢基本上会保持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他不会有大的一个调整啊，一方面呢他会继续这个强调双方之间的这个竞争和这个差异性，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不排除呢在一些领域呢这个有一些微调有一些调整。目前看呢因为这个佩洛西这个访台呢导致了双方的很多官方的这个沟通的渠道都取消了但是呢不排除呢未来这个随着包括习近平这个参加一些国际会议啊能否和美国拜登总统啊能够见面甚至沟通。这些领域呢我认为它也会保持一定的灵活性。这就为什么你刚才讲它为什么没有在报告中点名美国。我认为它也是留有余地的。因为你一旦点名的话你就没有调整的这样。
接下来见面就气氛不好了。
对对对。
那么叶教授您怎么看呢？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二十大之后习近平的第三任的美中关系我们要如何展望，会是全面摊牌吗？还是说其实现在习近平在他的二十大报告中留了那么一点余地，为接下来或许十一月不晓得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场合可以让美中的元首或是高层来进行对话，你怎么看二十大之后的美中关系呢？
二十大之后美中关系大幅度来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动了。那只是说在这个到底是他是攻而不破还是他迟早都要破，这我觉得这是大家真的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嘛。其实按照国际关系的理路来说了，以美国跟中国彼此都是核子大国的一个条件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当它演变成下一个冷战的可能性是一定存在的，可是这样的冷战要转为热战它的我觉得还是不大可能的。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数是在于说尤其是现在普丁在乌俄战争上面又对乌克兰进行某种程度的一个核子吓阻。那如果当他真的使用了核子武器，当这个人类第一次主动是从除了广岛与长崎这个二次大战的核武使用之外，第一次主动把核武器搬到一个战争的这个台面上去做使用，或许会给整个国际关系国际形势带来很大的一个转变。但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推估，因为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这件事不要发生。那所以说如果按照核子武器没有被使用的一个条件的话，你说美国跟中国之间会不会真的完全撕破脸进行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觉得那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 会，但是他的评估就在于说，尤其是针对所谓台湾两岸问题，尤其是针对台湾的问题上面，如果他今天把认定说，我觉得这样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就是如果国内的情势已经引领到一个他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他必须要去评估的是说，到底美国介入这场战争的可能性有多高，尤其是拜登其实已经第四次说他会协防台湾的，对对对，那在这样的条件里面，其实美国也给了台湾很更强大的一个被吓阻中国的一个实力，那到底中国怎么去诠释这样的一个讯息？到底中国，我不觉得中国是准备好要跟整个世界翻局，或者跟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大战，但是他如何去评估在这样的一个条件里面去去极低化自己的一个危机意识，然后同时间又可以达到自己的一个政治目的，我觉得他还是在这里面去寻找他一个可能性的出路。
好的，感谢叶教授，想把节目最后的30秒到1分钟留给我们的陈刚博士来进行一个总结和自由的补充。陈刚博士，
那应该讲当前的这个形势是非常的紧张的，中美之间的这个冲突应该来讲有很多这个引爆点。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台湾问题，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现在还在制定这个台湾这个政策法，而这个法案呢，这个如果一旦出台的话，我认为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一个摧毁性的一个影响，因为它很多这个条款在中方看来呢，可能都触犯了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所以我认为在20大以后呢，中美关系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嗯。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刚博士还有叶耀元教授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好，谢谢。
好的，也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星期天我们的时事大谈将聚焦在中共20届一中全会，有一个节目请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那么网友们同样的可以透过美国之音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留言来参与讨论。我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并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我是樊东宁，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